尝试以这个路德记第一章，这个他们这个这一章的主角哈、啊，嗯，他们彼此之间啊，怎么去以恩慈相待，这个作为我今天的要讲的主题。当我们呢，形容一个人他很恩慈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想着他啊，很有一种温柔的性格，或者是一种跟人不计较啊，很客气啊这样的表达。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用的这个希伯来文呢 ，hesed 这个字，这个恩慈。原来它不是一种情绪啊，这么简单性格，这么简单的一个表达，它是说出一种的选择哈、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从旧约圣经来看一看啊，这个恩慈这个题目啊，这个旧约圣经它丰富了我们对这一个名词的一些的。内容一些定义丰富了我们的对恩慈这个定义。旧约圣经提到这个恩慈的时候，你发现它往往是有三个重点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一种利益的爱，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每一个人都要付上一些的代价，愿意付代价来对对方有一种的忠诚，还有是就是善待对方。还有恩慈在圣经当中是提到一种主动的怜悯啊，主动的怜悯啊，主动的恩待。那当你去表达这个恩慈的时候，他是在讲，虽然你可能为着对方要表达你的怜悯或者是恩慈的时候，他是也是代表着你可能有一些不方便，或者是你会发现其实可能有一些是对自己不没有利益的，但是你还是愿意去爱他。还有就是可能对方是不配得着你的爱，你的恩慈，但是你还是愿意习俗选择去爱。所以你看见呢，如果当我们想到这个恩慈的时候，在旧约圣经其实它是讲给我们一个理解，就是在失去了，可能你要失去一些东西，可能是在你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有一些你感觉到你是很落寞和失落的一种这样的关系上困境当中，但是你还是选择去给人最好的，你不放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尝试从路德记这一章，我们去看一看，就好像一个例子吧，从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去了解，其实在这一章圣经当中，他们你刚才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没有神迹，他们的人生只有苦难，没有转机，也没有有一个好的结局，没有好的 结果，但是就在这一章圣经当中，你会看见每一个人的这个故事人物，这个主角，他们到底有什么选择，他们的行动是怎么样去活出恩慈。所以我们呢，在读这一章圣经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当时的背景发生了什么事情，以知道 故事是怎么 样发展下去。首先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一开始的五节，头五节就把人生的苦难，许许多多世界上很多的苦难都罗列一块啊，都已经呢表达出来，描绘了人生主要就是这样子的艰难，还有就是很多眼泪啊。他好像就是讲出每一个人的故事，有些人面对的是生老病死啊，还有是经济低迷，还有就是战乱啊，有战争。很多静止的环境当中有一些的困难，但是虽然他们 在这些困局当中，你会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的。我们先来就看一看以利米拉这个人，他有什么选择呢？以利米拉这个家庭乃是生于以色列士师的时代，你读过士师记吗？如果你曾经读过这一卷书，你就会发现，哇，这一卷书真的充满了很混乱啊，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这样的时代啊。有一句话是常常讲的，就是个人任你而行啊，他们都胡闹的。就是按照自己的喜欢，自己的情欲，就是这样的时代啊，这样形式的啊。有些时候更加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所以呢，其实在那个时代是出现了很多人都不愿意再留在以色列地了，他们都移民了啊。在第一章我们就看见记载了一个移民的家庭，这个丈夫就叫做以利米拉，他的太太叫拿俄米，他们有两个儿子。第一章的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家庭啊，当时真的很凄凉，不单是政治上不稳定，还有就是他们所住的城伯利恒，出现饥荒。在以前一个农家的农业社会当中，其实农作物是收了，就真的对每一个家庭 来说都是很糟糕的。所以为了养活 一家四口，他们就决定移民了，这个是他们当时的选择。他们走到这个摩亚地，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呢？原来它是在约旦河东死海之东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高原啊，还有就是雨水都不错的，很多雨水啊，所以呢应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主要就是农作物都很好了，很适合他们种田这个环境啊。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以利米拉就选中这个地方，就决定移民到这个摩亚地。我们留意的就是第一章的这儿子说，他们是去寄居。什么是寄居呢？寄居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暂时去这个地方逗留 一个比较短暂的时间。可能他们当初离开的时候，他们真的这样想的，我们暂时离开，很快我们就回伯利恒去的了。但是当我们读第二节的时候，第一节就说他们是要去寄居，暂时留下来，但是到第二节圣经用这一个字，就是就住在那里。住这个字在圣经的意思就是他们常住了，他们拿了这个永居了，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有很多预料之外，这个以利米拉却 客席异乡。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去，不要太简单就下一个结论，就批评他，一定是他没有寻求神的旨意啦，一定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选择，现在神要刑罚他了，所以他就客死异乡了哈。我们一定要小心哈，因为在人生当中，其实常常都是充满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需要你去判断，需要你去做一个选择的哈。有些时候，当我们回头去想的时候，可能我们是选的很好的，我们的决定是很英明的哈。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会选错的。但现实是，无论你是选的好还是选的不好，你还是没有一个把握，是你会不会到最后有一个最好的结局的，对不对啊？哈，所以呢，你不要因为你可能当时你这选的个决定都是最好的选择啊，但是也不一定最后你的结局是最好的啊。没有人知的，但是我们只能够知道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啊，人生在世就是一定会遇到患难，如同火生沸腾哈。你就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子，不要因为人家有一个不好的结局，我们就批判他，一定是他不清楚神的旨意了，一定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神要刑罚他了。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胡胡闹闹的去为人下一些的批评或者是结论哈。无论怎么样，我们就看见以利米拉就是客死异乡了啊，真的人生就是面对着这样的苦难。他的太太拉俄米现在就真的很凄凉了，因为他跟着他两个小儿子哈，流落在异乡啊，他必须要独自的去养育这两个孩子啊，现在是无亲无故啊，生活你想象一下，一定是很艰苦的啊。他最后都是默默辛劳了啊，好好的，终于把两个孩子都带大了，他们都长大了。还有就是他们都结婚了，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拉俄米应该就想了啊，这现在我可以安乐茶饭了哈，我已经儿子大了，还有就是他们结婚了，但是他不知道，原来在他的人生当中又迎来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就是他两个儿子都死掉了。所以拉俄米就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他要回伯利恒这个家乡。你看看第四节，他这样说，圣经说他们在那里，在这个摩亚地已经住了十年的时间。第六节就跟我们说，他与他两个儿妇就决定要离开摩亚了，要回到伯利恒去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耶和华在伯利恒那边啊眷顾他的百姓啊，已经没有饥荒了。我告诉你们，一般在解经家都是认为啊，伯利恒的饥荒呢，不愧是长达十年这么长的啊。如果有这么长的饥荒，这个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死的城市了哈，没有人住的了哈。所以呢，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其实伯利恒很早就已经没有饥荒了。但是为什么拉俄米现在才听到上帝眷顾他的百姓呢？相信这个问题要怎么解答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拿俄米应该很早就已经知道伯利恒已经没有饥荒，但是当时她生活在摩亚的时候，应该有老公了，有儿子了，生活都已经比较安定下来了。人在暗日的日子当中的时候，就不想有什么改变的了。 你会不会这样子？如果你生活什么 都满意了，你就不想再接受什么的挑战。当初说我们来寄居的，哎呀不理了，还是要在这里定居就算了。但是后来老公死了，为什么他又不去接受这个挑战回伯利恒呢？相信是因为他当时真的很苦，他一个人要去带这两个小孩子长大，他根本呢每一天要照顾小孩子的生活，需要起居饮食，玩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对他来说已经是每一天的大难题了。所以呢他已经没有心情去想太多。等到两个儿子已经结婚了，现在他再来面对一个新的打击，两个儿子都死了。这个时候的拿俄米突然之间他想到摩亚这个地方没有值得他留在这里流乱、这个已经不是他已经没有值得要他留下来了，这个时候他也想到他的家乡已经有丰富的粮食了，上帝眷顾他的家乡了。这个时候他就有 动力要决定离开摩亚这个地方。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什么时候才会稳锐神的心意呢？在安乐平顺的日子，还是在苦难的时候呢？我真的发现人是蛮软弱的。在安乐平顺的日子，我们总是想着怎么去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走，我们有很多计划，我们很想为自己有很多打算，但是 总的会忘记神 带领我们的引导我们的，这些我们就放在次要的地位了，自己的计划才是最重要的，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走。但是当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留下来想一想，到底神怎么对我有什么安排，为什么弄到这个地步，也就是这样子，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去呼求神的。C.S. 路易斯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就是说人在欢乐的日子，在安顺平安的日子，安日的日子的时候，上帝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不是说上帝没有声音，只不过你好像聋了一样听不到，但是在苦难的时候，上帝的声音对你来说就变成了好像有一个麦克风，有一个大的扬声器，你就好像耳聋了，你都听得到了。苦难的时候往往就是带你去面对神，你会更加容易听到神的声音。但是最重要不是听，乃是要行动。这个时候的拿俄米，他想到神眷顾他的百姓，所以他就 起身了，他就起来跨城行动，愿意回去他的家乡。终于这三个女人呢一路就向前，向这个以色列，向西方走了。但是在路途中间，拿俄米突然间就有一个起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跟他的两个媳妇说，你们不要跟我了， 为什么他突然间会有这个想法的呢？是因为他想到现在这两个女的这两个儿妇哈，他们是外邦人，如果他们跟我一块回以色列，他可以想象他是把这他的儿妇带进去另外一个困难的当中啊，陷在另外一个苦难中啊，他不愿意他两个儿妇走这一条路啊，所以他就劝他们啊，以色列人可能是不会啊接纳他们的啊，他就劝他们，你们不要跟我走了，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嫁个其他人，你们有这个条件可以寻找你们的幸福啊，所以不要跟我了，跟着我这个老人家是没有前途的。我想问大家，如果你已经是七老八十岁的一个人，你会不会希望身边有年轻的后生年轻人陪着你呢，照顾你呢？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总的希望人生到老的时候不要变成一个独居老人呢，对不对啊？我们总的希望有人来年轻人啊来陪着我们呢。但俄尔米这一刻，他竟然劝这两个年轻的儿妇叫他们不要跟他。这个老人家学习放手学习放手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按常理，一个人他正好像他这个情况，在一个苦难的这个境况当中，总的愧就是他不是七老八十啊，他现在在一个苦难的人生当中，在低谷当中，当然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人陪着自己的啊，但是俄尔米竟然选择了啊，为别人多想一步。想到他两个儿妇如果跟着他是没有前途的啊，他们的人生是很倒霉的啊，所以他愿意为别人多想一步，他就放手了啊，他劝他们，你不要跟我，你留在这个摩亚地，你们可能找到一个好的机会，好的家啊。拉欧米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他是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啊，如果有丰盛的人生，他这样决定其实就好像很没有什么特别啊。但是你看见拉欧米现在是处于一个年老啊，贫穷啊，甚至可以说他就是回到他的家乡，他的前途还是很渺茫的，很彷徨的。在这个情况底下，他选择放手，选择成全对方，这个真的不简单啊。所以最后其中一个师父就俄尔巴就决定离开了。但是卢德呢，他就有另外一个选择啊。我们就来再读一篇好不好，我们读这两节圣经，看看这个路德他选择了什么。你们为我读这两节经文吧，一二三。路德说，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哪里，除非死人使我能善你，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福于我。你看见这一段话基本上有两个很大的重点，第一就是路德表达了他对耶和华的应信，这里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可见他的决心，他决定要离开他自己逃生逃养的他的这个摩亚地，他愿意进到以色列，进到他们的文化当中，还有就是成为他们的民族。更重要的是，他表达了他放弃摩亚的神，他愿意接受耶和华作为他的上帝，他的神。这个是他第一点一个这个选择。第二点呢，就是其实他的心还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婆婆。婆婆怎么凄凉，如果他老人家一个人走，他根本不愿意离弃他。所以你看见这个路德真的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其实我们想，他带着他的婆婆走到约旦河，然后帮他安排一条船，让他平平安安的坐船，然后都看见他都走了，然后自己就可以啊，拜拜了哈，然后就走回自己的摩亚地。对，这样如果是这样的安排，其实也是已经很合情合理，已经做了作为一个儿妇基本的杂应啊。其实他已经可以这样子就不会再有人去骂他或者是批评他，但是他不愿意这样的决定，他的选择是跳跃他做回媳妇这个基本的责任。你看见恩慈就是这样子，不是单单是合理或者是基本的责任，而是跳跃基本的责任。还有就是路德他对拿俄米的恩慈是表达了一个，是他愿意在就是当时拿俄米是要求他离开了，没有要求他陪我，没有要求，但是他愿意更加对对方多想一步他还是在没有被要求的情况下，他愿意表达忠诚。所以呢，这个见证让我们看见也是一个恩慈的表达。恩慈的表达是讲述一个人他想的事情不是以个人的权利为优先的决定，不会先考虑对我方便不方便，对我的权益有没有亏欠不是想这些，来是想到别人的需要。你知道这样的选择可能是弄到他从此之后走了一条他的前途啊是不确定的，他不知道前路是好还是不好的，他已经没有想的这么多自己的保障，他不是想这些，他只是想到的就是对方的需要。所以在这个今天我们说个人主义抬头的一个这样的社会当中，圣经教导我们以恩慈待人。弟兄姐妹，旧约圣经给我们的这些定义，你会发现真的不容易你可以做得到吗？以恩慈待人，我们知道难免就是你要准备，可能你要吃亏的你愿不愿意呢？这一章圣经我们看见拿俄米怎么去恩慈待他的儿妇，还有就是儿妇父这个路德他也怎么样去恩慈去待他的婆婆。在这个强烈的例子当中，让我们看见在那个时候是世时代，是个黑暗的时代，人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时候，但是你看见这两个人他们却有一种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一章的圣经我们看见人间有情， 但是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上帝呢？上帝他在哪里呢？在一章圣经当中，你们有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呀？我们说上帝有 这段圣经有提到上帝、啊、在哪里提到呢？上帝在拿俄米的口中、啊、他常常都讲上帝的，但拿俄米口中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呢？是一个对他残忍 的神。你看他怎么对他的两个儿妇说呢？他说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是这样的表达这位神。在他的口中讲的全部都是这些东西，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我无论去到哪里他都是跟我作对的。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老公有儿子，在伯利恒的时候上帝就让那个地方有饥荒，我们逃难了，走到摩亚地区了，我的老公我的儿子就死掉了，我的人生都是很倒霉的，因为耶和华攻击我。 你读这几节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心里何等的苦毒、啊、现在他们都来到伯利恒了，面对着这些村民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全能神啊，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现在我、啊、是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啊、全能者使我受苦。拿俄米一滔滔不说、不着的说的就是埋怨神，数算神对他的不是，神跟他作对，神打击他，神对付他。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啊、如果你是当中的村民，对着这样的批评上帝的人这样说，你有什么回应呢？我叫你拿你的儿子去听着就可以了，不要太多讲，跟他讲大道理，他那个时候是听不进去的。你陪着他，陪着他走这个爱上的路。所以你看见第一章，这些村民呢没有回应，就听，就由他听一个落难的人，苦难的人，听他去诉说他的苦的时候，其实对他已经是表达恩慈的一个好的机会。拿俄米相信有上帝，但他所说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呢？是苦待他的神。神是真的是他现在的情况是不是真的很苦呢？我们说是对的。当我们读第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拿俄米真的很苦，似乎没有直接有什么 神迹、啊、上帝没有直接行动去改变人的命运。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就代表神没有恩慈对他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上帝对他所施的恩慈是什么。第一方面就是虽然人是不配，但是他还是乐意去眷顾他的百姓。在第一章的六节我们看见是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让那个地方再没有饥荒了。这一句话告诉我们，其实当时还是一个世事时代，一个很人 个人任意而行这个这样的时代，人的心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啊、没有把神当作神、啊、 但是我们看见耶和华神还是默默地守护着他的百姓。神对人的恩慈不是因为你配所以给你，是当人不配的时候他还是愿意施恩典的。在二十二节最后一句讲到，当拿俄米跟路德回到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刚刚就是他受割大麦的时候。你知道这就是代表神是默默地眷顾着拿俄米，让他们来到他们的家乡。他们没有钱了，怎么算呢？也没有田去种，他们是最后第二章第三章你就看见，路德就要去田间去拾取这个麦田的麦呀，这些种植所以这个你看见，其实这个时候就代表着神是默默的，刚刚好就是他可以受大牧的时候，他就可以有恩典陪着他们。这个是第一点，我们看见神没有忘记拿俄米。第二就是神没有放弃人，还有是允许人批评他。你看见这个真的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是说传人者使我受苦，他是攻击我的一个这样的神，他什么都对跟我作对的。拿俄米是这样的理解，他也讲出口。你是有这时候我们埋怨神，我们都把它放在心中，但是他是讲出来的。很奇妙的就是神允许他，神没有立刻就去改进他，没有就近这个他的对他的理解，没有责备他对神你这样盲语的批评神没有这样的责备他，还是允许他。我们的神他没有否认人的痛，他也不急于去解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神也不紧张，他不急于要立刻就要去解释神的恩慈就是他不会拒绝善信的人，就是你来到他的怀抱当中你埋怨他，他也不会因为你埋怨他他就不理你，他还是默默地陪着苦难的人，陪着他走每一段的路程，还有就是静悄悄地反转人的命运。路德记这一章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其实是有美好的安排的，虽然拿俄米觉得他是空空的回来，其实不是空空的回来，他不知道其实这个路德就是上帝的安排，将会成为他逆转他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人物。所以你看见虽然人觉得上帝让他空空的回来，觉得人他的人生将来就是孤孤单单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神的安排当中他想也想不到这个路德就是他最艰难的时候成为他的天使陪着他走。所以如果你有机会你回到家中你好好的读这一卷书其实只是四章的圣经第二章到第四章，你就会发现这个路德是神怎么安排让他成为了拿俄米最后发现原来是上帝为他安排的一个好的天使一样。落在苦难当中当时拿俄米是不明白的，但是神已经做了一些事情，默默地为他预备了 超过他所想所求的。那所以呢，我们总结一句，这一章圣经，你会发现，拿俄米跟路德，他们所经历的这个人生的苦难，在苦难当中，这一章圣经很特别的。以前我们读圣经，读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总得是要找一些得胜的啊，刚强的，也是好的榜样。但是当你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在苦难当中没有神迹，没有转机，也没有一些很刚强 的榜样给你看。但是在这个就是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看见上帝的恩慈。在 这么多的困难当中，上帝还是选择去爱我们，还是愿意默默的让我们守候着我们，默默的安排好的恩典在我们身边。更加重要的是他忍耐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对他的埋怨他还是忍耐。更重要的就是在困难当中，我们人与人之间也需要有做出一些好的选择。在困难的时候，你会选择封闭自己，还是你会为别人多走一步呢？你会只是单单注目在自己的痛苦，放大自己的痛苦，还是你会多以恩慈去成全别人呢？盼望这一章的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不是一个刚强的榜样，乃是看见就是人在软弱当中，在失落当中，充满苦毒的这个情况当中，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只要我们凭信向前行，上帝还是一块，还是看见神的恩慈是陪伴着你的。我们一块祷告。我们求主透过这一章的圣经细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看见虽然我们身处一个变幻的时代，但是我们看见你是不会放弃我们，你还是会默默地守护我们。我们感谢你让这一章圣经提醒我们，就是在软弱我们还是可以以恩慈相待。愿意主教导我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